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这几天呢，真是新闻非常多，扑朔迷离啊！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大家还真是要选一点节目和大家讲的。那当然，第一个不能不讲的呢，就是那个哈马斯的头目哈尼亚在伊朗呢，在7月30号那天被以色列呢打死了。那这件事情呢是个大新闻。那个新闻呢，其实当时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啊，知道以后呢，各种各样的猜测非常多。那个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跟大家做一个节目，但是无奈呢，刚刚到周末啊，礼拜五的晚上已经过去了，节目这个情况出来了，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就整整两天，这样一下就拖到礼拜一。到礼拜一呢，就不能不讲了，因为这件事情啊，搞得这个伊朗差不多就要对这个以色列呢发动这个报复性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大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讲，好像有些说不过去。其实呢，现在讲呢有点晚了。这个哈尼亚的这个在伊朗呢，他其实出入很多。大家知道，不管是哈马斯，还是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是也门的胡塞武装，这都是几条这个伊朗的走狗啊，就代替伊朗在本地呢造成这个骚动，并且呢要想办法去破坏以色列，大概就是这么几个。哈尼亚呢又是这个哈马斯的头号的人物，以色列呢对这些发动了这个10月7号袭击的这些头目呢，以色列是扬言是一个不放的，一个个要把他们收拾完的。他们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一共六个人，现在以色列呢收拾了五个啊，包括哈尼亚，就是一把手、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六把手，这都干掉了，就剩一个啊。这一个呢，这个估计呢现在躲在这个地道里面。那么这个呢是最狡猾的，以色列呢肯定是继续在找这个，如果找到以后呢，肯定把这个也干掉了，那就哈尼亚的整个他的这个政治局，就他这个领导团呢，全部就会给团灭了。那以色列追求是这一个。当然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哈马斯内部的人很多啊，死了一批有一批啊，这一批倒下去第二批上来，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批最有经验、最有外面的这个募款经验的这帮人都给干掉了，恐怕呢要这个大就是基本上恢复元气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关于哈尼亚死在伊朗的酒店，这倒是有些奇怪。当时他死了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做法说法，有些说法呢说是被以色列在境外的导弹打中的。我看了那个报道一下呢，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个任何一个地方以德黑兰的这个酒店的距离都是1000多公里以外，1000多公里以外发射一枚导弹，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伊朗的各种防空系统，并且那么精确地打到哈尼亚住的那个饭店的窗户，从窗户进去就在里面爆炸，这个酒店里面其他的人都没有影响，只有哈尼亚和他的贴身保镖两个人打死了。这个怎么看也有一些科学幻想小说的这个搞头，所以觉得这个可能性呢是不太大的。那么当然另外有些人呢说是用这个人扛的导弹就在这个酒店外面去打造的。那么我呢也在网上看了一下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伊斯兰的革命卫队的一个酒店，据说原来的目的呢是给革命卫队的一些退休的将领呢在这里住的，但是很长的时间这个地方呢就被作为这个伊朗的一个最高级的最秘密的一个宾馆接待他这些小老弟啊，比方说真主党啊，包括哈马斯的这些人呢都在这里。这个地方呢在德黑兰的北部的一个豪宅区，那个豪宅区外面是做这个酒店，周边呢都有很远的距离，离开任何的居民点，离开公路，是很安全的地方。那么所以呢这个讲法我听的就是扑朔迷离。那么这个版本呢很多，我也始终不敢讲，因为我自己呢并不太认为这个东西是导弹造成的。那不是导弹造成，又没有人到现场去这个谋杀，那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呢？所以这件事情呢我得等了几天。我们先看看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为什么这次哈雅尼要跑到德黑兰去，那他就是参加这个 伊朗的这个总统的就职典礼啊，话呢就讲回到五月份了。如果大家把我在2024年5月的做的节目把它找出来看看，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件大事。当时伊朗的总统啊叫莱西，他坐了直升飞机参加了邻国这个阿塞拜疆的一个水库的启动的仪式。那个水库呢是伊朗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国家新建的，那么他也没有在那里过夜，就坐直升飞机呢从阿塞拜疆飞回伊朗的东阿塞拜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遇到狂风坠机身亡，那这是第一件。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奇怪的地方，一国之君为什么要坐直升飞机在狂风暴雨当中这个起飞，而和他同行的两架护航的直升飞机都没有事，就是装老大的还有装外交部长的这架就跌下去了，反正就死了。那么5月22号伊朗呢就为这个莱西的这个死亡呢在德黑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葬礼。当时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也出席了这次的这个葬礼。那么这个行动呢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就引起了以色列情报机关的注意，也说哦，原来你会跑到这里参加葬礼啊。我估计最早动了杀他的之心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么哈尼亚呢他住在属于伊朗革命卫队下管理的一家酒店的某个套房，而这个酒店呢相当安全，因为它是属于国民卫队的酒店，所以呢这个哈尼亚呢都来，并且哈尼亚的习惯呢是每一次来到这个酒店呢都要住在同一个房间。那么在搞清楚了哈尼亚在德黑兰的住宿情况以后呢，这个到了2024年的5月底，那么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的原因，以色列呢就把一个这个遥控的高爆炸的炸弹就送到了这个哈尼亚入住的房间，也就哈尼亚不在的时候在那里放了一个炸弹。这个呢有两个讲法，一个就是放了一枚炸弹是赌他一定会住这个房间，另外呢还有个说法就是那一层的四个单独的房间都放了炸弹。这个不知道，因为伊朗到现在也没有说查出别的房间有炸弹，那估计呢应该说是一枚高效炸弹是在五月底就放到那个房间了。那么这个炸弹呢两个多月到七月份这个炸弹没动也没有引爆，它就放在这个房间的某个地方。那么直到这个前几天那个伊朗的新总统就职仪式，这个时候呢这个哈尼亚啊又从这个中东就飞到这里来参加那个仪式，并且还和伊朗的这个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这个伊朗的这个政府的官员都谈了话，那在那里呢他还很兴奋。那么完了以后，参加完了伊朗新总统的就职仪式的哈尼亚再次入住他熟悉的那间套房，觉得一切没有问题，就带了一个保镖。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哈尼亚呢7月31号在这个酒店他就被炸死了。那么新总统宣誓就职没多久以后他就回来了。那这个酒店呢不说这个进不去，恐怕呢就真是你要想渗透都很难，因为这个到处都是重兵把持，到处这个戒严，那么但是在国宾馆里面给刺了。这个首先呢就显示出来是德黑兰的国家安全出现了严重的漏洞。那么到今天为止啊，我们所知道伊朗当局呢已经拘捕了20多个涉案的这些人士，其中有这个情报界的人士、军界的资深官员、国营旅店的员工来查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很搜。有2名伊朗官员透露说，目前全案交由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就是 Revolutionary Guards Corporation 啊，就特别由这个情报单位呢负责调查，希望能够找出这个策划暗杀团队的成员、助手和实际操作的人员。革命卫队呢也没有说明遭到拘捕人士和案件的细节，那么就是说要祭出严峻的反击。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哈尼亚之死呢是凸显了伊朗在情报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崩溃， 不仅没有能够保住重要的盟友，也没有办法遏制以色列情报单位莫萨德的这个渗透，对伊朗的声誉呢造成严重的打击。革命卫队呢也有一些评论，他呢这个在三号说，他说那个哈尼亚在德黑兰打被打呢是火箭炮打的，他说这个弹头大概7公斤，是短射程的投射器暗杀的，并且呢说这个行动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设计和实施，并且得到美国罪犯政府的支持。这个事情呢出来一天就给推翻了，又纽约时报说了另一个说法，说根本不是的，是我们放了一个炸弹在里面。那么所以呢伊朗的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呢、叫阿德斯达尼，他的在三号就认为说我们国内的安全和情报系统都存在漏洞和杂质。他表示哈尼亚呢死有两种原因、还是这么猜、第一个以色列使用无人机从德黑兰北部山区瞄准射击，第二种是没有派出无人机，是某个内鬼部署在山区使用类似飞弹的武器进行暗杀。看来这两个都不对，那别人两个月前已经就装了这个炸弹的。那么另外有国际的这个媒体呢现在报道的越来越多，那也就是说他的确是被事先放在房间的这个爆炸装置所杀害的。那这个可能是莫萨台领导的，那这个装置被安装在三个不同的房间，这个行动呢经过慎密的策划。每日电讯报英国的就表示，他说原本幕后主使计划在五月伊朗前总统这个莱西的葬礼进行刺杀，不过由于建筑内部有大量的民众，大幅度增加失败的风险，所以呢这个计划就卡住了。五月份本来就要杀他的，但是呢卡住了，因此呢这个一直拖到7月的31号。那个当这个哈尼亚回到酒店的时候，那么这个外边的人确定他就是一个人，带了一个保镖，凌晨2点钟他都已经睡了，他不会到处走动了，在这个时候呢才按下这个爆破的按键，那么这一炸呢就见真主去了。这个说法呢引起了全世界的轩然大波，这个外界呢一致认为这个说法是相当靠谱的，也最具有这个可信性。那么在那个一直对哈尼亚被炸死的具体细节三缄其口的伊朗官方，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公布以后，也公开承认说哈尼亚就是被一枚隐藏在酒店房间里的炸弹炸死的。那么到了昨天，《纽约时报》呢又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跟踪时的后续报道。根据两位熟悉调查的伊朗人说，伊朗已经逮捕了包括高级情报官员、军事官员以及哈尼亚住的那家德黑兰军方酒店的工作人员在内的20多名 人员。原因就是他们的工作可能是造成哈尼亚死亡的巨大的又屈辱的安全的漏洞。在哈尼亚被炸死的这个情况袭击发生以后，伊朗安全人员呢就突袭了这家酒店。根据这两位伊朗人称啊，特工将酒店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隔离起来审查之后呢，逮捕了其中的一些人，并且没收了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个人的手机。安全人员对哈尼亚所住的酒店进行彻底的搜查，检查了几个月以来监控摄像头和客人的名单，他们还调查了工作人员的进出的情况，而这些工作人员在被雇以前呢，都是经过严格审查，他们都是从最忠实的伊朗革命卫队和巴斯基的这个志愿者里面挑选出来的。另外一组特工呢，审问了这个德黑兰保卫工作的高级官员和情报官员。根据这两位伊朗人称呢，在调查完成之前呢，也有部分官员呢还继续被逮捕。那么透露消息，这两位伊朗人呢就说了，特工还调查的德黑兰的国际和国内的机场，在那里呢查看了这几个月以来摄像头、录像和航班的名单。那么他们说，伊朗认为呢，莫萨台的这个暗杀团队的成员呢，应该依然在国内，他们的目标呢是要逮捕这些人。不过呢，也有人指出，他说这不能够由这个事情就断定哈尼亚的死因。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讲法。 持这种讲法的人认为，如果是以色列军方派飞机，或者是像某种消息说那样从近距离目标400多公里以外发射导弹炸死哈尼亚，那么就将是对伊朗主权赤裸裸的践踏行为。那样呢，哈梅内伊政权不得不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报复，否则呢就没有办法交代自己啊，也没有办法对他这些支持者有所交代。但是呢，从伊朗和以色列多年打交道的经历来看呢，无论是以色列的轰炸伊朗核设施，还是定点清除伊朗的核专家，伊朗呢即使是事后发动了报复行为，但也没有占到过什么便宜。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这个哈马斯的头目在伊朗被刺的事情。都过去好几天了，这是7月31号的事情，由于刚刚遇到一个周末，所以我这个报道呢就晚了。那么现在大家觉得呢，真正可能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伊朗要怎么样的报复。我们知道哈尼亚遇袭的时候，那个事实上呢，这个爆炸行动呢，有很多人呢就有怀疑的。那个当时住在这个酒店里面还有哈马斯驻伊朗的联络官啊，就跟这个哈尼亚是住在同一个国民卫队的酒店。当时呢半夜两点钟一声巨响，那他已经觉得，我觉得哈尼亚就成为烈士了。他呢并且一口咬定这是美国人让以色列干的，而不是什么安装在房间里的炸药。那么在哈尼亚死后，美国马上就和伊朗进行了秘密的接触，要求伊朗不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尽量控制事态的发展。事实上伊朗呢，虽然表面上和美国呢势不两立，但是他们和美国呢一直保持着暗地里的沟通的管道，也就是说伊朗呢还是跟美国保持有管道的，不想把这个事情呢闹得太大。因为伊朗和美国呢这个期间呢是还有很多的沟通，那么当然也就是极端的伊斯兰国始终认为伊朗和美国有勾结的原因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一点。那么这几天呢，我们估计下一个热点呢就是打仗，那就是伊朗呢可能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到底会搞成怎么样呢？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黎巴嫩境内的这个真主党，这个他的指挥官二号指挥官也在前两天呢给这个以色列呢用精确命中的炸弹在这个黎巴嫩给打死了，所以现在呢也不断的发射火箭弹攻击以色列的北部的地点。那以色列呢现在已经调集了10万大军，有可能对黎巴嫩进行军事行动啊。这讲到现在，今天要讲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美国俄罗斯最近呢就换了一批俘虏。这个上个礼拜美国和俄罗斯进行了冷战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这个换囚徒的这样的活动，俄罗斯释放了包括3名美国人在内的一共16名囚犯，而8名分别关押在美国、德国、波兰、挪威、斯洛文尼亚，还有这样的这些囚犯呢也就由美国呢送到俄罗斯。被释放的美国人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这是32岁的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叫格什科维奇，叫 Ivan Gershkovich， 一个高个子的帅哥。这个呢应该说历史上最复杂的囚犯交换案的核心人物就是格什科维奇。我们今天呢第二段节目呢讲讲换俘。美国为了把这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格什科维奇和其他的人员呢带回美国，在3大洲展开了行动。这个行动涉及了间谍机构、亿万富翁、政治权力人物，以及格什科维奇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的妈妈。到了上个礼拜是30号上午的10点30分，格什科维奇的妈妈就叫艾拉，被带到了白宫和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举行紧急的会议。这个是已经有些眉目了。那么在这个会议上面呢，那个他知道这是他儿子在俄罗斯被扣拘留的第491天，关在5000英里以外的俄罗斯。那么这个 Joe Biden 告诉他要带上丈夫米哈伊尔、女儿丹尼尔参加3分钟的电话的会议。在电话会议结束呢，他得到了一条严格的指示，不许告诉任何人。这是在白宫啊，30号。与格什科维奇交换的核心人物是一个俄罗斯的职业杀手，叫 Klasikov 啊。 Vadim Klashikov 是一个职业杀手，他曾经在德国的柏林公园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一名俄罗斯的流亡者。他呢是俄罗斯最想带回国的人。这个凶手啊曾经在德国对一名狱警说，莫斯科俄罗斯联邦不会让我在监狱里面腐烂。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换服的过程。我们下面给大家当讲故事一样讲讲这个过程，还是挺好听的。2023年的3月29号，也就是一年多以前，戈什科维奇他呢到俄罗斯做采访，他到了这个俄罗斯的中部，就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叶卡捷琳娜堡，这是俄罗斯在乌拉尔山脉最大的城市。他呢是要采访一个消息人士，了解俄罗斯翻新运往乌克兰的坦克。他们呢计划在3月29号下午4点钟见面，但是呢自从他到达了叶卡捷琳堡呢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这个格什科维奇在抵达叶卡捷琳堡的早上，一个同事发给他一个消息说，嘿伙计，祝你今天好运。他回复说，谢谢兄弟，我会告诉你事情的进展的。但这个事情以后，格什科维奇就失去了联系，当天晚上他的电话处于停机状态。伦敦、纽约和华沙的《华尔街日报》的工作人员开始联系叶卡捷琳堡和莫斯科的联系人，有一个记者设法联系上格什科维奇的司机，司机停在他们预定的公寓旁边，但看见窗户是漆黑一片，没有人。他说，我们来等一等，等吧，看看能不能有最好的结果。另外一个记者呢，反复打电话给格什科维奇雇佣的一位当地记者，他曾经安排过一些采访，但是呢，这位记者在接电话的时候呢，似乎喝醉了，讲话呢含糊不清。莫斯科午夜过后，《华尔街日报》致华盛顿的政府联系人向国务院和白宫发送了消息。当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回电的时候，他承认说，我们会把他救回来，就是美国白宫已经知道呢，给抓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华尔街日报》呢不得不通知格什科维奇的妈妈艾拉，他们一家人住在费城，在家里呢收到了主编这个哈里斯的这个短信，这个是 Liz Harris 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总编，不是我们这个副总统这个叫贺锦丽。那么这个主编这个 Liz Harris 给他打电话说他的儿子失踪了，他说那我们怎么办呢？妈妈就说，于是呢他的直觉感到上风，这个艾拉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呢原来是在这个圣彼得堡，在苏联的列宁格勒长大，是个俄罗斯移民，移到费城。这个人呢在苏联过久了，多疑又直觉敏感，他呢就开始翻俄罗斯和美国的新闻，寻找儿子遭遇的线索。到凌晨三点左右，新闻曝光，他已经在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上读到儿子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这是最后一次被人看见他，是在莫斯科以东900英里的这家叶卡捷琳堡的一家餐馆里面。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抓捕格什科维奇的行动是由俄罗斯的反情报行动部门叫做 DKRO 主导的，这个部门的官员呢将外国记者追踪的确切新闻呢就上报，并且汇编给普京的备忘录，上面有个人机密。这个备忘录呢就部分描写普京的文章，说这是华盛顿策反的一个反俄罗斯行动。那么自从2021年以来，普京一直在敦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这个召回莫斯科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就是克拉西科夫。这个瓦金·克拉西科夫就是我们在德国被逮捕的那个枪手，那个杀人犯。因为普京跟这个克拉西科夫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呢一起去过射击场。克拉西科夫曾经告诉家人，普京枪法很好，西方呢情报部门估计他是普京的私人保镖，俄罗斯分析人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可以追溯到普京担任黑手党相当猖獗的圣彼得堡的这个副市长的时候，老朋友了。2019年克拉西科夫以这个瓦金索克洛夫的名字使用过俄罗斯护照潜入柏林，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十几个人的目击之下，他在一个操场附近射杀了前车臣叛军指挥官，叫做甘戈什维利。 这个光头的留着山羊胡子的枪手，那么当时戴着假发，他想把假发拿下来骑着电动滑板车逃脱的时候，这个时候被德国人呢抓住了。在整个谋杀预审案的过程里面，他几乎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告诉调查员呢他叫什么名字。直到一个叫克里斯托格罗泽夫这个保加利亚的调查记者说，这个人呢就是普京的这个保镖啊，就是把他名字叫 Klasikov， 这个呢就把他逮住了。普京马上表态说，这个凶手呢他杀人呢是出于爱国的情绪。那么2022年俄罗斯提出，如果美国能够让德国交出 Klasikov， 俄罗斯呢将会释放以前逮捕的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叫 Whelan。 白宫呢将这个想法告诉柏林，但是呢两国政府都不愿意为了一名普通的美国囚犯而释放一名高阶的俄罗斯的职业杀手。在被捕前几天，戈斯科维奇呢还给一位同事发短信，他们呢就说，这个俄罗斯人一直愚蠢地要求这个克拉西科夫，德国人呢显然是不会答应的。但是俄罗斯总统不这么认为。年轻的普京在德累斯顿的克格勃任期的时候，当时西德还是美国的卫星国。现在呢，即使德国已经统一，普京呢也不认为德国会受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太大的压力，那就是可以的。那么那一段时间就告一段落了，因为拜登政府不愿意用克拉西莫夫来交换这个惠兰，那么开始呢就把这个人就关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说这个被释放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记者格斯科维奇，他的妈妈埃拉他呢就努力的做工作。这个妈妈真是在苏联长大的，他比较懂这个事情。那么埃拉呢，他和普京其实都是在这个列宁格勒长大的。他在他的儿子格斯科维奇被捕以后几天没睡觉，他接到了太多的电话都说不出话来。同时呢，他不停在 Google 网上搜索冷战以来的第一位被指控从事间谍罪的外国记者的案件。他的儿子现在面临是高达20年的监禁的徒刑，他呢就开始去记录，找人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一定合适的人去换他儿子过来。这个时候他就找到了这个俄罗斯在德国的杀人犯。那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埃拉他也是列宁格勒长大的，他和普京一样。那他的妈妈是犹太人，曾经在波兰呢担任护士。那么他的爸爸是一个苏联军医，那1945年抵达柏林，所以他对这两方面都很熟。那么这件事情呢，通过他妈妈的努力呢，格斯科维奇被捕的消息就出现在拜登总统的每日简报里面，而中央情报局的总部的分析人员就进行公平检查，以确保他有没有以某种方式为美国政府工作。很快的结果就出来了，格斯科维奇呢被正式列为非法拘禁，这样就让一个鲜为人知的联邦机构接受他的案件。这个机构呢提供进入政府机构网络的渠道，以便悄悄地解决绑架的危机。如果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格斯科维奇到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堡去访问，他是有一定的美国政府的身份的，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一个间谍。当时担任人质事务的这总统特使，美国的叫罗杰·卡斯滕斯，在费城的一家餐馆呢就会见了这个被抓的格斯科维奇的妈妈埃拉格斯科维奇，并且告诉他呢，他曾经在遥远的国家解救人质，他现在呢想办法交换囚犯，解除这个制裁或者撤销起诉。埃拉呢观察着这个卡斯滕斯，他说他一定呢要救回他的儿子。他呢直觉感觉，他觉得卡斯滕斯在美国的高层没有什么权威，也没有快速解决问题的办法。埃拉呢就给他从俄罗斯回国的美国人呢打了个电话，包括篮球运动格里纳的经纪人。他了解到这个卡斯滕斯呢其实和总统见面很少，他只是在边缘地带努力想法。所以呢，卡斯滕斯虽然挂着一个总统的成就人质的特使的任务，其实没有什么能力。那么这个埃拉卡斯滕这个埃拉呢就去挖资料了。这个妈妈他发现他的儿子的档案和这个俄罗斯事务有关， 所以呢，并俄罗斯的安全事务呢是由总统的特别的特派的这个杰克沙利文是控制的。沙利文呢是一个很谨慎、精于算计的职业的政策制定者。我们说这个是沙利文呢是美国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从那个约翰肯尼迪总统以来，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就是这个沙利文。那么所以埃拉呢就锁定沙利文是有用的，他呢差不多就变成了自从尼克松的亨利基辛格以来他最有权势的国家安全顾问。所以呢这个就找他，那个沙利文呢他就想办法去排除，看看怎么交易，怎么换人。那么这个怎么做呢？那么这样呢，整个的做了一个清楚的这个一个排比以后，沙利文呢就理出来了。虽然这个格什科维奇他呢去的任务去调查乌拉尔地区的俄罗斯军工厂怎么修理这个坦克送到乌克兰战场，但是他并没有获得任何的美国政府的委托，也就是这下就刷清了，就是格什科维奇他不是间谍。所以呢沙利文就把这个消息报告了白宫，白宫呢就向俄罗斯发了一个消息，说格什科维奇呢不是间谍，必须立即释放，这是第一步啊。今天呢我们由于讲这个战俘交换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那我们呢就想在明天的节目里面啊再继续给大家做一段，那一段呢就是讲完这个复杂的间谍交换啊这件事情。好的，我们明天继续。